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在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再度收听 FM105.5 新党之音快乐补给站的节目，我是美嘉。今天呢非常的高兴，我要请到了两位好朋友来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什么呢？聊我们过去的这些卡通歌曲和卡通影片，还有你还记得这些卡通人物跟故事吗？我们欢迎天俊还有 Jason， 请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听到两位男士的声音哦，因为这个快乐补给站呢，这个连续从921开始呢播到太悲情了，就有人抗议跟我说每个礼拜六呢晚上就希望能够听快乐补给站，能够轻松一下，然后听听看以前我们讲的什么漫画啊电影啊这些故事，怎么现在开始就从921开始就讲那些地震的这个悲伤的故事，然后又讲到老师体罚学生，快有人受不了，他就告诉我美嘉，你可以把快乐补给站恢复以往的那种快乐呢？好，今天呢我决定就是要请我们两位快乐的朋友，一个是天俊，一位是 Jason，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卡通。当然为什么会今天想要聊卡通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天俊你那天也有看嘛，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相声之夜，有看，有看。大家我想这六场中很多人都看到其中的一场两场甚至三场啊。那这个我们的印象最深刻就是哦，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出相声里面他们描写的是我们从这个蒋中正先生这个率领这些居民来台以后呢，不要笑啦，天俊。
没事。就是台湾这50多年来的这个经济发展是吧？
对对对。那当然了，有介绍到我们以前的生活，从蒋中正时代、严家淦，然后蒋经国时代，一直到现在李登辉、陈水扁。那当然喽，他这个相声的这个内容呢，琢磨在很多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歌曲上面，尤其是卡通歌那一段啊，我印象好深刻。当然也让我回忆了不少以前的这些卡通啊。那今天请二位来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小时候的这些卡通影片。等一下呢，也会请他们二位呢一展歌喉，让我们回顾一下。哎，有人快不行了，这样。小时候你看过什么卡通呢？对五年级的同学来说，可能您印象都非常深刻。那这个在我们第一电视台台视，我记得开播是民国51年，中视是58年，最晚是华视。好，两位都没有声音，好，那当作就是
因为过去我们来不及参与，所以没印象。但是到未来我都密切在观察。
你在密切观察嘛？但是我的记忆都停留在小时候，那现在的记忆呢，都已经越来越差了。所以等请二位等一下这个弥补我这个逝去的这些记忆哈。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呢看对5、6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他们陪伴他们小时候童年的很重要就是电视的卡通，因为这三家电视台，也就是这种有线电视呢，他们开播都是在民国50几年啊，尤其是我记得台视51、中视58年的时候开播，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那种节目，像现在这么多电视台，这么多丰富的内容，那时候最多是唱唱群星会的歌曲啊，然后还有看看卡通影片啊，其中这些卡通影片有的是从美国来的，有的是从日本来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是跟两位呢两位特别来宾一起跟我们聊聊小时候的卡通。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请问你们二位最印象深刻的卡通是哪一部？
当然 Jason 先讲，开
玩笑。Jason
你跟你讲，他你不要问他印象最深刻的，我们从民国63年第一部卡通播起开始讲好不好？
不是，
第一部卡通是民国63年吗？
不是，按照目前的那个所谓的卡通年鉴所记载，我们的卡通本纪，卡通元年是至于民国63年。中国电视公司有一出卡通叫做孙悟空，台湾电视公司有个卡通叫宝马王子。
好，孙悟空，
对，
是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孙悟空？天俊，你还记得音乐歌曲吗？
对不起啊，那个孙悟空的歌千万不要叫我唱。
是吧？那 Jason，
上学我喜欢，读书喜欢
。
哎，对不对？没有错吧？
孙悟空喜欢，孙悟空喜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有印象，因为我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呢，我坐在饭桌前面，一面爬的那一碗饭，然后眼睛就一面瞄着电视，就是在播这个卡通。
糟糕了，我跟你讲，我对这个卡通的印象是应该是重播的时候，
因为你那时候还在襁褓之中。我们三个人的年龄中，天俊是最年轻的。
对啊，
好哈，
所以你们看的卡通有些对我来讲是重播的。
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民国63年首播，那我5年级6班刚好在小，应该在小学一年，小二小一的时候，最喜欢看卡通的时候。
我民国65年，我小学1年级， 那对了，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那你差了几岁？好，那个第宝马王子，我一点都不记得宝马王子的内容。
宝马后来也有重播，
是什么内容啊？
手冢治虫画的，原来是漫画。
其实讲卡通，你要跟漫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整个漫画史。卡通史里面很多的卡通都是从漫画改编，包含这个宝马王子，它基本上就是手冢治虫的漫画所改编的。
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谁叫手冢治虫，那时候只认识怪医黑杰克，叫做那时候叫做
怪医秦博士，现在全部改名叫怪医黑杰克。
为什么改名字啊？不懂，
不知道。
这个很重要。初期我们在一些我们的体制上面，很多漫画里面不准出现日本的名字，所以你都会改名字，所以你就会叫。魔球投手叫林斌，其实他不叫林斌，他有个日本名字。但现在比较开放之后啊，所有的名字都回不到以前
原来
的名字，
就是反而对我们来讲有一点
就很陌生。所以你那个漫画只要打
开，什么叫哆啦 A 梦啊？
对，哆啦 A 梦，
我只知道机器猫小叮当，
对对对对对对，
小叮当，
谁是怪医黑杰克啊？我只认识这个叫
怪医
秦
博
士。
为什么要改名字呢？今天这两位专家好专业。当然我们知道天俊不用讲了，他是电影专长，所以等一下晚点还在聊卡通电影。那 Jason 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过去的卡通非常的这个了解啊，而且记忆都非常的好，所以等一下要跟他回顾我们的小时候的卡通。那你刚刚为什么要改名字？我这题目还没有人回答我。
改名字啊，有些东西可能是根据他们原来的那个出版社的要求啦。
哦，
比方说哆啦 A 梦就是藤子不二雄他的遗志。听说他这个临死之前希望全世界的小朋友通通叫他
哆啦 A 梦。
对，
哦 OK， 我刚刚那个天俊讲的藤子不二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漫画机机器猫小叮当的创作者，也是这个
他是两个人哦，
他是两个人，藤子
跟不二雄
是
两
个
人。
哎，真的啊，我还不知道嘞。
最后他们分道扬镳，有一个叫藤子 F 不二雄，那是另外一个人。
那请问藤子不二雄是哪一个死掉了？
搞不清楚。
藤子
肯定是有一位了，
对啊，
对对，
哪一个他们
哪一位的话，我们是没有研究。
嗯哼哼，好，那就是所以呢，卡通的名字呢，人物的名字有过变更就对了。
对对对，
那我自坦白讲，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比较习惯怪医秦博士这个名字。像那些相声之夜，他表演他内容也讲的是他讲的是南宫博士，那就是另外一个。
南宫博士是科学
小
飞
侠的，
对对，科学小飞侠南宫博士。
怪医秦博士就是那个常常会研究一些奇怪的医学，
就脸上一堆疤的那个嘛。
医学的怎么讲实验的人，对不对？常常
他是一个医生，
医生秘医，
这就是漫画嘛，
他是秘医。
对，
这个漫画改编成卡通吗？
有，
在近期才在演，
对，
初期没有演。
他过去主要是剧场版。剧场版
最近前阵子在电视台上有看过有演出，我忘了是哪个电视台，一个 cable 的电视台有演出怪医，不过他叫怪医黑杰克。
怪医黑杰克，
他过去有剧场版，但台湾好像没有做。
而且他现在他近期的卡通，他那个线条已经不一样，就变得比较现代，就是他强调他画的非常美，不像我们早期非常古朴之味。早期的卡通是非常古朴之味啊。
其实你看那个像如果拿早期的那个漫画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线条会比较，尤其像那个藤子不二雄漫画，他会比较阴沉，跟现在的卡通强调那种比较明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我只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卡通。哦，这边我要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卡通影片，包括什么咪咪流浪记啊，那种哈，什么北海小英雄，他的人物的线条都非常的简单，就像刚刚 Jason 说的，很直朴也好，就是很简单，他一个动作然后都很笨，对不对？你主要是看他的故事性，他的动作就不是这么的重要。那可是我们在看国外像米老鼠唐老鸭那种卡通，就画得非常的细腻，然后一个可能摇个屁股的啊，那他就这个动作节拍都非常的细哦，让你觉得哇，为什么美国的卡通好像特别的精致？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些卡通在我们看到迪士尼这一系列卡通，包括卡通电影，都是出自我们国人的这个之手画出来的。
华广。
红广卡通
广，
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卡通公司不是在美国，是在台湾，
在新店，
应该讲说最大的 OEM。
OEM。
对对对对对。
OEM，不过美国卡通跟日本卡通有个基本上的一个差别，就是格数，
一
秒钟格数不太一样。那美国的卡通它的格数会比较多一点，其实应该是它的动作比较顺畅，最重要的音乐，
对
音乐，尤其是华特迪斯奈的卡通，它配合很多音乐，就是你那个小老鼠刚好撞到墙壁，它一定那个后面的交响乐一定会刚好砰一声，所以你觉得这个整个动作都非常的 流畅，这个是很难在日本卡通里面少看的。
原来在就是我们那年代看的卡通里头啊，日本卡通是每秒12格，嗯哼，可是华德迪士尼卡通是每秒24格，
所以看起来比较细腻啊，
22格到24格，所以
比较顺畅一点。嗯哼，我刚有提到一个叫秘密流浪记，其实秘密流浪记在早期的那个年代，它曾经做一个创举，它是我们当时台湾的卡通史上第一部用 3D 动画，他强调 3D， 实际那不是真的 3D 啦，我们讲 3D 动画是我们所谓 3D animation， 我们是用动画软体用去做个 model 出来让它动，它不是，它是用三个 layer 三层，所以你就看到前咪咪走在前面，后面是老爷爷，最后面有个布景，然后你可以看得出它整个景深就会出现，那时候那个咪咪流浪记非常强调这个特色，这是我小时候印象非常深的。
咪咪流浪记是我小学四年级的，你还记得歌曲吗？
走吧走吧，可爱的咪咪在流浪，
跑呀跑呀，咪咪的
妈
妈在哪里？
他好像有带着小狗跟个老爷爷，还有只猴子。
啊，太天运这个时候没有声音。
那不同年代的、啊。
我看过的卡通，我实在唱不出那歌。
他如果有肯定有跟我们看到同一部的，他一定是应该是重播第二版。
啊，哎、刚刚我讲问到说印象最深的卡通啊，我们先讲他印象最深的嘛。天运，那你到底最深刻的卡通是哪一部呢？
海底小游侠是不是？
有海底小游侠啊，对对。
对
对，歌曲怎么唱
忘记了，可是 我为什么对那印象深刻，我那个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理论上是不长记性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念幼稚园，可是我还记得看那个黑白的大同电视，还要把门拉开那种、
哦、对对，我们家也有，
然后就每天6点钟一定要回家看那个、把门拉开看黑白的，然后一直到后好久以后他再重播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原来有颜色。
海底小游侠，我印象是他的歌怎么唱？我想想看，小小小小游侠，海底小游侠。
哇，好崇拜哦！
年纪虽然小小小，胆量最大。
基本上我已经不记得这部戏。哎，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卡通很多。那我先提一个，刚刚天运讲那个黑白的，我就想到一个笑话。你们都有看过一个卡通叫做小甜甜？
有。
小甜甜是我第一部看到在电视上有接吻戏的卡通。
这个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参加辩论比赛，就谈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不应该去看小甜甜，而且他当时小学生把它归为色情
啊、哦，对对对。
当时我说一直强调民风淳朴，所以那件事情搞得蛮大的，然后就说，哎，怎么可以让小学生看这个？不过长大之后我们回头再看，那只不过是纯纯之爱吧。
对，
而且以现在的道德标准来看。没什么嘛。
那我跟你讲笑话，小甜甜那部戏在播的时候，大概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然后小甜甜跟她的情人叫陶斯，是不是有一场亲嘴的戏？当一亲上去的时候，那个电视就变黑白了，对不对？然后就看不见了。结果我同学在家里呢，他看到这一幕，他转过去不敢看。然后电视突然变黑白的时候，就听到他妹妹在讲说：“妈妈，电视烧焦了，本来是彩色的。
小甜甜除了跟陶斯之外，他生命中其实小甜甜生命中有三个男人
啊，哪三个？
安东尼
是他孤儿院的一起长大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陶斯、第三个是最重要，就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男人，就是阿里巴先生。
阿里巴是
收养他的那个人
哦，
阿里巴先生。
对，我这边必须要澄清一点，就是说基本上今天每家来谈卡通哈，我小时候是个很早熟的孩子，我卡通看的不多，所以呢刚刚讲的这些小甜甜的什么我根本都没看完，大概看过几集。我比较喜欢那时候看电视连续剧，看那个琼瑶的、看那种华视剧展、中视剧场，我是那种早熟的孩子。那所以等一下就要请这个他们二位来补充。所以刚刚讲小甜甜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呢，我现在才想到还有一个什么阿里巴。
这个家伙是非常特殊，你知道，因为他是收养小甜甜的。甜甜呢，小甜甜全名应该叫甜甜安德烈。
不是安东尼布莱，不是小甜甜布莱尼。
不是，甜甜安德烈，应该他被安德烈家族给收养。那安德烈就是阿里巴安德烈。那阿里巴先生呢？他其实，在小甜甜的心目中，他是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事实上，他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帅的年轻人，留个大胡子。然后最后，小甜甜是跟他在一起了。那我想他，
小甜甜最后跟他结婚吗？
我不知道啊，但是他肯定是在一起啊，有没有结婚不知道啊。
哦，
其实以前很多的卡通都是。有一些结局就像刚刚讲了，就是亲嘴的时候变成黑白的。那他以前做过很多，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龙龙与忠狗，
有我等一下会提龙龙与忠狗。
对对对， 最后其实结束的时候，龙龙他是非常悲惨的，他死掉了。
我好像有点印象，
他死掉了，
不熟了这样。
可是我们最后呢，我们那个新闻局可能把它剪掉，就是小朋友看不到。
最后
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他的主角是不可以死掉的，所以他没有死掉。事实上，我看过原版的故事。他是死掉了、他在这个凄风苦雨的冰雪当中死掉了。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比较悲情的故事片段，包括宫崎骏的卡通都是比较悲情的，像萤火虫之墓啊一类的。
萤火虫之墓不是宫崎骏的，
萤火虫不冲对啊，萤火虫之墓是谁的？
高田勋的。
哦，哎，那我讲错了。
小天使是宫崎骏的
啊，是小天
使哦。
等一下还要讲讲有些那个卡通歌曲主唱者，那个他们也是未来的这些歌星，对不对？
对。
好，
对，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这个谈这个题目。当然了，今天呢谈到老老的话题，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卡通，陪我们成长的卡通影片，还有这些卡通故事情节。等一下呢，我们要请现场的来宾来跟大家唱一下这个卡通歌曲，回忆一下。我们接下来刚刚说回顾一些老老的话题，我们来听一些老老的歌。今天有一首非常难得的歌曲要献给大家，就是我一位听众朋友提供给我陈秋霞的歌曲。很久没听到陈秋霞的歌，大概前几个月呢，被这个一个电视节目啊，有一位歌手叫黄韵玲，他要找以前的偶像叫陈秋霞，曾经呢这个超级任务播出来过，大家又勾起了对陈秋霞的一些记忆啊。那您还记得陈秋霞吗？她在台湾曾经红过小小的一阵子，那出过大概两张唱片，就后来就息影，就结婚去了。那我们来听听看她这首歌《第二道彩虹》，回忆一下陈秋霞的歌声。105.5新档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我们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的网址是 www.mp.org.tw， 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网址是 mika.amall.com.tw。 就是 mika.amo.com.tw。 明天早上呢重播时间是6点钟。今天很高兴呢我们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天俊还有 Jason 跟我们聊聊以前的卡通跟歌曲哦。那刚刚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对卡通非常非常的专业哦，那个很多故事情节他们到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哦。刚刚提醒一下，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曲就是非常难得已经不容易再听到陈秋霞的歌声，第二道彩虹，还记得陈秋霞吗？
这样讲我就记起来了。
记起来了吗？
我一直都记着。
真的吗？
对对。
Jason， 陈秋霞，我想你除了知道第二道彩虹是他唱的，还有唱过什么歌？
他好像有唱过在偶然的。对对，
没错，他唱过偶然。
偶然。
而且他以前好像跟那个温拿五虎的阿 B 有谈过小小的恋爱哦。
而且他的偶然不是救国团版的偶然，是另外一个偶然。
没错，哎，我这边要提醒一下 ，Jason 呢基本上也是鲁拉拉出身的。来，救国团版的偶然跟那个陈秋霞的偶然有什么不同？来 ，Jason 再来表现一下。
现在是考我就对了。
对的。
那个救国团的偶然就是那个偶然、
啊，
那他那个偶然我想想看，
偶然就是那么偶然。
这个是救国团版的，我们刚才讲的陈秋霞版的是另外一个偶然，他是怎么唱的？我现在临时记不起来，
记不起来没有关系，
我待会站起来走七步我就记起来了。
你要吟七步诗吗？
我走个七步就记起来了。
好，我是天空里一片云，这是陈秋霞版的偶然。当然后面。之后呢银霞怎么，很多人都翻唱过，
同一个版本，
张艾嘉也唱过哈。好，等一下有时间也许我们再把陈秋霞的歌曲再播一播，因为实在是非常难得，这一片 CD 如果我们不是在国外买得到，就必须可能在二手唱片行或是可能就是家里收藏的。这个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友五年五班提供给我，让我可以跟听众朋友一样大饱耳福哦。陈秋霞，希望你还记得他。刚刚聊到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卡通哦，来再拉回到民国64年、65年这个年代，刚刚讲到这个小甜甜，
对，小甜甜，
对对，
我常常讲，如果你问一个五年级的，刚刚那个捐那个 CD 的是我隔壁班的，是吧？
五年五班，对，
我隔壁班的，
啊，
对，我隔壁班的。再如果你问一个我们班上的同学啊，说你印象中最好的卡通，他肯定会讲三个，
哪三个？
无敌铁金刚、
科
学小飞侠、科
学小飞侠、
小甜甜。
哎，我们来吟一下这些歌嘛。你讲歌名还那个
无敌铁金刚，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一般这样唱呢，都是错误的唱，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唱之前，它必须要有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时候呢，柯国龙他会讲无敌铁金刚指挥艇组合，当他组合的时候。音乐才开始响起，
哇，好专业哦！来来来 ，Jason， 来，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才开始唱，
哈哈，哎，来唱啊！
后面就大家都耳熟能详，
不会了，我们一起唱一段嘛，
好好，我们一起来，
来，你前奏，你来，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无敌铁金刚，
无敌铁金刚，
我们三个人的
无敌铁金刚
key 完全不一样。铁金刚，
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要和恶势力来对抗。
没了，
六年级再说不行了，
天气不行了。
不过通常提到无敌铁金刚，我常会问人家一个问题，这是个申论题。我如果遇到一个五年级，我就问他说：“无敌铁金刚身上所有的武器是申论之？”
太难了吧？哎，无敌铁金刚是哪几个人啊？
无敌铁金刚基本上他的驾驶叫柯国龙，
柯国龙啊，
在那个卡通里面他的主角是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我们先从他身上的武器来谈起，从头到尾。无敌铁金刚身上最上面这有一个叫原子光热线，他眼睛会发出那个原子光热线，嘴巴的部分叫做气体硫酸，在他的胸部前面有两片，那叫金刚火焰，在他肚脐眼那个地方有个金刚飞弹，他的双拳挥出去那叫金刚飞拳，初期他不能飞，在末期的时候后面已经帮他装上了一个叫金刚飞翼的，不过那是很挫，就是他跑步跑到一半然后跳起来，然后金刚飞翼跟他结合。但那个当时无敌铁金刚的叫做在漫画版叫彗神，他的头是平的，那末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大魔神，是尖的，还有一个是在漫画版有出现但是卡通版没有出现，他叫克林大汉，这是卡通跟漫画不一样，但是在无敌铁金刚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莎莎。
我只记得木兰飞弹，
这是莎莎。 莎莎的木兰号当时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小学同学。
对，木兰飞弹，只要是女生比较丰满一点，就说她有
木兰飞
弹。
那每一个卡通里面都有一个很挫的人。嗯，在这部卡通，对，在这个卡通里面叫做阿
强。
嗯，他有个阿强一号，然后里面后面跟了两个瘪三的。
嗯哼，
他也做了一个卡通的一个机器人。
嗯哼，
所以这三个机器人就凑成了整个无敌铁金刚非常久的一个。不过他们，你要知道他们这个固定的模式啊。
嗯哼。
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机械兽出现嘛，
嗯哼，
然后无敌铁金刚就会跟他打嘛，
对，
然后开始又输了，然后最后他就奋发图强，因为所有卡通都有个基本的一个精神意思，就是说你要有恒一定能成功，
然后所有卡通都有个共同，
这是另外一个卡通嘛，对不对？
卡通共同的特色就是刚开始都有危机，很
危
险，
对，
然后最后呢，半个小时之内一定会完美的结局。
大概差不多20分钟。他要算卡通，你要算那个
广告扣掉，
广告缺口，
广告要把它扣掉，
广告缺口。
然后小孩子会紧张个10分钟而已，然后最后就是开始打死那些坏蛋。
我以前都蛮有效率的，以前都是这样子，一集在30分钟内就解决了。
嗯哼，
末期的卡通，它如果成连续剧的话，比较麻烦一点。
有啊，像小甜甜那种啊，还有什么万里寻母，老是找不到他妈妈，老是跟他妈妈擦身而过。
他妈妈从前门走去，他从后门刚好进。
对对对，我常常就看到这样。
那是万里寻母，因为我从万里寻，其实每一个卡通我都学到一样事情。
嗯，
像万里寻母，我学到一个地名，
嗯，
就是阿根廷的首都，它叫布宜
诺
斯艾
利
斯，就是因为那卡通。就像我在《太空突击队》《铁船厂》这部电影卡通里面学到一个观念，叫做两点乘一直线是不是最近的距离？
对，
不是，
你把它折起来，
折起来，曲线才是
最近的距
离。哇，
它是时光跳跃。
不过我看卡通，我对这种像这种比较武力的哈，无敌铁金刚、太空突击队都比较没有什么兴致。我喜欢看的跟你们不一样。哎，刚刚讲的说最棒的三个卡通，我们就跳题了耶。
哎，我们刚刚
科学小飞侠
影响最多人。
要唱歌，这个我已经印象很深刻。来来，预备，请。
你不会唱，
我忘记了。
一般来讲，
不会。
如果不会唱《科学小飞侠》，这个人
他就不是中国人，
活在世界上干什么呢？科学小飞侠哈，飞
呀、
啊、
飞
呀、
啊啊，小飞侠，
在那天空边缘拼命地飞翔，看看他多么勇敢，噔噔噔，多么坚强。后面是很长的。
为了正义，他要奋斗到底。
消灭敌人呐、
啊！为了正义，他要消灭敌人。
为了的还要奋斗到底。
飞呀飞呀飞呀小飞侠，
冲
呀冲
啊
冲
啊
小飞侠，我爱科学小飞侠，我爱科学小飞侠，多么勇敢呀小飞侠。
通常后面还合音呢，我记得这个卡通里面最后
我们两个 key 不一样，基本上跟像
对对对
像二部的合音，
对，我们 key 差太多。以科学小飞侠，其实我们常常问一个
这歌唱很多很多集的，他我记得科学小飞侠有三代嘛。
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剩下五个人而已。
科学小飞侠在日本的原著叫做科学忍者队。
啊哈。
然后他基本上有五个人所组成的。一号叫铁熊，我想全国听众都应该要知道。
一号铁熊。
二号大
阿明。
三号
珍
珍。四号阿丁。五号
阿龙。
他们五个人有不同的坐骑。铁熊开的是一辆叫白鸽一号。
嗯哼。
白鸟一号。
白鸟一号。
然后大明开的是他基本上他是一只
老鹰。对。
他是开一辆跑车，
嗯哼，
然后真正骑了一辆摩托车，天鹅
、
完全不记得。
阿丁哎，
嗯，
阿丁是干什么的？
燕子，对。
然后阿龙他就是猫头鹰，
头鹰
他五个不同的。
哎，天俊，你记得很清楚哎，你这出戏你有从头到尾看吗？
不是因为我记得《科学小飞侠》年代应该比较晚。
没有，那是因为你看到的是重播第三次。
真的吗？我重播第三次了。
科学小飞侠，
科学小飞侠有三代耶。
我小学四年级的卡通。
科学小飞侠在初期结束之后，他的第二个代叫做科学旋风小飞侠，两代的歌不一样。后面的旋风小飞侠，我待会走七步再告诉各位。
就不太好看了吧？
他的装备比较精良。
嗯哼。
那但是线条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已经变得比较现代的线条。
upgrade。
而且他有个很挫，其实当时科学小飞侠几个武器很重要，一个叫做他们的坐骑叫做凤凰号。
嗯哼。哦，听过。
然后他们有个叫科学秘籍火鸟功。
嗯哼。
那火鸟公司他们整个科技的一个最巅峰，就是那个凤凰会化成一个火鸟穿过敌人的那个阵地，敌人就会死掉了。
那我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科学面。
对对。还有一个人要提的叫大明，
大明
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嗯、
尤其你知道吗，他们都要发射火鸟飞弹、
嗯嗯、
凤凰飞弹、
嗯、
凤凰飞弹它的发射钮前面有个玻璃片、
嗯、
你知道他正常他应该把那玻璃片移开来、嗯、可是因为你知道大明都非常的冲动，他都用手去把那个玻璃给打破、
嗯嗯、
所以每打破一次 回家要再装一次，很累啊。可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一个性格。不过大明最后死，听说死掉了。
我不过我记得最那时候最崇拜就是铁熊。你看这些卡通人物，你都会有比较喜欢跟不喜欢。最讨厌的是什么阿丁跟阿龙，看起来戳戳又笨笨的这样子。
他们两个除了已经很可怜，你还这样讲。不过你知道阿龙是很可怜，因为他每次都留守在上面。那阿丁他是靠他一张可爱的脸来赚取这个收视率的。
对，
不过这五个人有个特色，这五个人是子弹永远打不到了。当你会看到恶魔党用那个连发机关枪在扫射的时候，他们五个人可以这样飞起来，然后成一个扇状，然后一个都打不中。你就怀疑这家伙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不过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功夫，所以才当时我们都非常的
崇拜
他。哎，又想到当年我们参加辩论比赛的时候又谈到他，因为有些小朋友就学的科学小飞侠把那个床单披在身上，跳下来就摔断脚，
好像有这样
的有当时的社会现象。所以当时我就极力的说不应该，我结辩的时候说小学生不应该看科学小飞侠。
那个时候辩论赛的时候你读小学吗？
有，那当时还不是那奥雷冈式的辩论，就是三个人，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就是小学时候的。
对对 对, 对、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好的，大家听众朋友呢 call in 都一直进来，我知道他们对这个话题可能很有兴趣。不过我们稍晚再开放 call in。 我们今天要请 Jason 呢这个尽情的这个发挥一下你知道的卡通，因为今天是非常难得，本来准备了很多题目，我想讲卡通啊，讲以后的广告，以前的广告歌曲儿歌，我看来你可能要来好多集哦。今天就专心在做卡通影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刚刚讲到这个三大科学小飞侠、无敌铁金刚，还有一个你说什么？
小甜甜
啊，小甜甜，小甜 甜, 小 甜, 甜，我们刚刚之前也介绍过了。
对 对, 对，就他三生命中贯穿他生命中三个男人
，
对、啊、
对，这是
传播好，他重播了好几次了。
很多次我都没看过，
不久以前都还有重播。
对对对，
不久以前都还有重播。
嗯哼，
所以他蛮厉害
的。他的歌主题曲每个人都应该都会唱。
一二三，有一个女孩叫甜甜，从小生长在孤儿院，还有一个
好朋友，
相亲相爱又相恋。这里的人们最等等，
这里的人们最可爱。
噔噔噔噔，
自立自强有信心，
前途光明又灿烂。
我说过嘛，每个卡通影片都是这样子奋发向上的、
啊。对对对对对，啊！我还发现我这边有找了一些以前儿歌的歌词呢。大家有兴趣，不妨上网去，你只要打卡通，
对 对, 对，
就有一个卡通年鉴，里面就有。不过你知道吗？我最印象深刻、最喜欢的一部卡通，在年鉴上面竟然漏写了，是我小学四年级民国68年的卡通。
哪一部卡通？
小仙女。
小仙女下凡来。
对对对对对，我好喜欢。
打坏蛋。
在那个有那个他有一个女生叫丽娜还是什么的，老师在找她麻烦。小仙女。
她应该她是天上仙界里面两个在有两个在竞争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代表邪，一个代表正义嘛。不过这部卡通也有争议。因为那个演坏的那个仙女，她常常都会穿着一袭薄纱，
对，
那里面是个三点式的，
对，
当年也有造成争议啊。哦、小仙女的卡通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记得小仙女的那个整个结构就跟现在的卡通比较接近了。
你讲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较像现在的那种漫画的
那种调调了
啊，像什么乔琪姑娘后来的那种，就已经有点情色的成分在里面。
不是讲情色、啊，就是说它的成分可能不是那么，就是画面啊，或者是线条啊，都不是像
应该这样讲，越来越接近目前的道德标准，
比较接近。
好幽默，哎，那个。小仙女啊，我觉得很非常的好看，可是为什么在年鉴上面大家读漏它呢？
我刚又民国68年小仙女
啊，真的哎、啊，果然
台湾电视公司
好好看哦。然后那个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喜欢幻想，我喜欢看那种有想象力的，我比较不喜欢看那种武力暴力的，所以小仙女是我第一爱。第二爱就是小宝历险记，
小宝有个布娃娃，娃娃会变化，他像一个小精灵，可爱又可怕。
小宝跟着布娃娃到处去玩耍，奇幻世界真稀奇，可爱又可怕。
小宝最勇敢，小宝胆量大，打败恶魔党，大家笑哈哈。人间友情最可贵，你要珍惜它，帮助别人最快乐，爱情满天下。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这是
奇怪，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欸？
你是六年级的，
你就不知道了。
这我真的没什么印象、啊。
你问问看，我们五年级哪一班，每个班都知道。
真的没什么印象。
小宝历险记，
小宝历险记，小宝历险记。
小宝历险记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卡通，因为我也好幻想，我有一个。它跟那个机器猫的小叮当的感觉有点像，就是它有一个神奇的布娃娃，它可以让时间暂停。 万一发生什么危险的时候啊，或者什么，他可以让时间暂停，然后他去拯救。
他有个道具叫悠，就是那个悠悠嘛，就是那个
溜溜球，
溜溜球，
它是回力球嘛，
对。然后最后会变成他的武器。
嗯哼，
这部是我第一次看到说把科做的蛮科幻的一部电、嗯、一部卡通，之前都没有。之前其实除了就是打来打去的啊，然后哎，这部倒是蛮好的，《小宝历险记》。
小宝历险记，
哎、对，我记起来，《
小宝历险记》小仙女。好，我们先聊这两出啊。哎，等一下我们再想看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卡通。
多了。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了。今天这么难得，我们听一首以前也是很久以前的歌，叫做李寿全的《我的志愿》。哎，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天俊还有 Jason 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卡通。相信如果您有看过这些卡通，您在这个收音机旁边一定是听得一样跟我很兴奋哦，因为我看到我们的 call in 就一直想不停哦。那稍晚呢，我们在8点以后呢，我们开始会接 call in。当然，先让 Jason 呢把他知道的卡通呢，帮我们先做个回顾才行。那刚刚那首歌呢，是李寿全的《我的志愿》，还蛮长的一首歌，歌词很长。那不知道大家还没印象这首歌？你小时志愿是什么呢？是不是跟我一样，幻想有一个机器猫小叮当，或是幻想跟这个小宝一样有一个布娃娃？那刚刚讲到那个《小宝历险记》，小仙女。还有什么卡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就我们刚刚想到一个非常好的卡通，叫海王子。
哦，海王子，来，一二三，
在那遥远大海的那一边，有一道美丽的七色彩虹，勇敢的海王子，他要去寻找他的故乡，在大海的那一边。
勇敢的海王子，为了他的
理想。
好，
海王子
他里面歌词有一段来自彩虹的那一边，
是啊，
然后后来还有人提到什么大狮王，
金巴，
对，
大狮王想学团，
对对对，
森林里团团转。
他说大狮王怎么能当总统呢？他是个畜生啊！他说畜生就不能当总统吗？好的，他就挖苦跟讽刺。好，我们刚刚讲到海王子，对。海王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海王子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哦，他是想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头发是绿色的，
绿色的，
然后他在童年的时候就被人家，你想想看嘛，有一个小孩子头发是绿色的，这肯定在当年肯定要被人家骂的，现在当然很炫哦，现在如果小孩子头发是绿色很炫，当年会被骂死了。那他有一天他就跳到那个悬崖里面，然后就到海里面去，他才发现说其实他应该是属于，而且他不用呼吸，他可以在水里面游，
他不算人类，
他不算人类。听，我记得他好像叫什么族，东篱族还是什么族，我记不得了。
东篱族的遗孤。
哦，还好，我还记得起来，真的叫东篱族的样子。然后他有一些武器嘛，他有一把宝剑叫做欧利汉宝剑。所以当年一出来的时候，在市面上那个干妈店来的，很多都在卖那个欧利汉宝剑，里面插两个电池，一按下去就会亮起来，很像现在那个星际大战一样，那把宝剑非常红。
光剑一样的。
然后还有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水母。
对，
你知道
发出那个，
它那个水母都会发出一些很诡异的声音。那当年我小时候就觉得，哎，什么这个好可怕啊！他每次那个小海王子要来，他跟雷达一样，他就在这边哒哒哒，海王子来了，海王子来了，很像灵异传奇，你知道吗？这个当时的成长小朋友印象不太好。
那海王子这故事中到底是什么？这个打击魔鬼吗？打坏人吗？还是拯救美女还是什么？他到底
他应该是属于我们应该是寻找绅士的
哦，就跟万里寻母一样，
对，跟万里寻母、小蜜蜂同一类的，
还有小鹰的故事，
这些是寻找、
我们来讲讲寻找绅士的好多，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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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要你妈妈，我想你妈妈。
这首歌是中华民国卡通史上最悲情、最煽情的歌曲，
好悲的歌。这首歌演唱者是谁？你知道吗？
我记不得，
纪宝如。哦
哦，谁啊？
纪宝如，
你不知道纪宝如？
以前中视有个歌手，他在十几岁出来当歌星，个子小小的，
个头不高。
他妹妹最近因为赌博还被抓，
纪
丽如。
怎么总记这事啊？这
跟他妈妈开赌场，新闻炒得很大。
我要你妈妈来开赌场吗？
对，
他也是在找他妈妈嘛。就刚我们讲，他只要他妈妈一刚走，他前脚走，他后脚就到。
对，就是
万里寻母，
就是让你想到那个，让你记得那个布宜诺斯艾利
斯，
是阿根廷的首都。
之前还有一个叫小蜜蜂，也是
小蜜蜂也找妈妈。
小蜜蜂
有一只小蜜蜂，飞到西呀飞到东，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怕雨也不怕风。
自立自强有信心，刻苦耐劳勤做工，万里寻亲不怕难，
消灭敌人最英勇，最英勇，哇哈哈哈！有一只小蜜蜂，
最重要的，刚刚讲说消灭敌人，那他的敌人是谁？
小蜜蜂的敌人是
他找妈妈，哪有什么敌人啊？
敌人是人类啊，
没有，
不是
在那故事里面是黄蜂，
黄蜂，
大黄蜂，
大黄蜂，
说他妈妈是女王蜂哦。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
这就让我想到那个最近那个以前那个 The Ants 蚂蚁，
哎，对对对对对对，
前阵子的那个那个动画片
Disney 的卡通《
虫虫危机》吗？
不是，之前叫蚂蚁
小蚁熊
啊，小蚁熊兵。
他你发现他很多的那个，
他的整个，对，我那时候看小蚁熊兵的那个就觉得很奇怪，好像蛮眼熟的，整个结构很熟，
是女王蜂都长得一样。
对啊，就这样讲我想起来，对，跟小蜜蜂的结构其实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问题，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他叫美雅。
美雅，
美雅，小蜜蜂叫美雅。嗯哼，而且这首歌也非常有这个发人省思，他告诉你说有恨一定会成功。
所以小蜜蜂是雌蜂，
雄蜂吧？
为什么叫美雅呢？好，听起来跟美嘉好像是女生的名字。
这个不可考，
当年的事情了，不可考，
不可考。
我只记得她叫美雅，是不是？如果有大家有想到，再告诉我。我真的记得她叫美雅，是不是？
好像是叫美雅，
美雅。嗯，
刚才讲到那个什么万里寻母，嗯哼，其实她的故事应该是从那个《爱的教育》里头来的啊，
这么的艰涩吗？
对，她
这么严肃、啊，
那个。就是不是大家小时候都看过吗？《爱的教育》那本书吗？那意大利的那个十九世纪的作家写的那《爱的教育》，他不是每个月都会，老师都会拿一篇文章来给大家分享，他们也写进他日记里，有没有？那个就是他其中一篇故事，那个翻一翻只有几页而已，真佩服日本人可以把它拍成那么长的连续剧。
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一出戏也可以演很多集，记得保镖演了多少集？
300多集吧。
对呀、啊，那个又臭又长的。
那个还一部卡通，照理说可以演很久的、啊。就是那个《天方夜谭》
啊，《
一千零一夜》
哎，
还有卡通可以演很久。那故事很简单，就是说谎了鼻子会变长，然后不说谎了会对又缩回去。那每天就是变长变回，变长变短，变长变来变去，变可以变 N 级的，这是小木偶啊。还刚刚讲到，我们说以前的卡通很悲情的很多，就是找妈妈的，除了万里寻母、小蜜蜂，还有啊小鹰的故事。
小鹰的故事比较不那么悲情，因为小鹰的故事它
最后是很。最后是大完美的结局。
对，然后我记得我印象里面小时候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小英的故事，他小英自己会用树枝去做汤匙啊，自己做果酱啊，就是他整部片子给我感觉就是他非常
野外求生，
野外求生，然后非常独立向上，所以他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可是万里寻母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从他歌还有他整个片子所呈现出来那种调子啊，我觉得很想哭，你知道吗？
对，
我
记得我小时候看电视，我看到我妈妈在哭，就是她看《万里寻母》这部卡通影片。
这个年头看到电视看到哭，已经很少看到卡通会哭
了。对
呀、
啊，看卡通会哭哎、欸。
不过那个我记得小英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嗯，是她最后那一段，那是资本主义的初探。
怎么说？
她最后不是到她爷爷的那个工厂吗？当女工。记不记得？最后他
有当女工，
对他最后就是到了一个，就是他到了一个小镇上面当那个纺织厂的女工，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纺织厂的老板是他的
爷
爷、
哦，
所以最后他爷爷就把这一个工厂继承给他，嗯哼，所以最后是一个完美的大结局。
你听得像台湾阿诚啊！
哎，小英的故事，来这首歌唱一下吧。
小鹰跟着一辆车
穿过森林渡过小河，小鹰带着一只狗走过大街穿过村落，对不对？小鹰急着要回家，不高山高谷深入颠簸。
我说你怎么记得？
对，小抄，
是小抄嘛？我的梦想想不起来这首歌。
我记得故事就是说，他好像爸爸妈妈过世了，然后妈妈告诉他说，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告诉他一定要去什么地方找一个什么。
就像以前我们的那个戏剧的结构都是这样的，给你一块一边的玉佩，去找到另
外
一边的玉佩，
对对对对，
然后斗起来，这就是你的这个从小青梅竹马，指腹。
你刚刚讲这段，我想起一个美国卡通，嗯。他就是有困难的时候，一个男的一个女，他一半一半的戒指合在一起啊，有一个神就会跑，那叫书仙，书仙仙仙，那个有一个大人，那个一个非常巨大的那个好像神的样子就出现帮他、
嗯。我好像有这样的印象，
突然间想到，你说把那个两个玉佩合在一起，
然后
印象非常深刻。
光
这不刚那样的一个剧情， 其实小天使也是这样的一个剧情，
小天使也是啊。
来，预备，请，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高山上的小木屋住着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小天使，美丽又可爱。她有一个好朋友，却是一只小山羊，每天都在一起玩，生活真舒畅。小天使他最善良，不怕风大和雨狂，
他又在看小超了
真的是
爱护所有小动物，勇敢又坚强。
来来来，这个小时候看的时候不知道啊，后来才知道这个
是宫崎骏，
这是宫崎骏，
他是宫崎骏早期的作品。
哦，小时候听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是赵咏华唱的。
啊，赵咏华唱的，对，
是赵咏华唱的。
赵咏华的处女的处女秀处女音乐，
反正他的第一首歌就对了。
对，应该是他小时候很多卡通歌都是他唱。
因为他这个卡通非常有趣，他也是小莲嘛，他叫小莲。
小莲，
他好像是个孤儿，他去投奔他
阿尔卑斯山
上的爷爷，确实认识几个好朋友，有一个男的养一条小羊，
对，小孩子。
然后最终他遇到一个叫小芬的朋友
。小芬是一个残障的小朋友。
对对对，然后最后他就跟他帮助他，最后小芬呢
站起来了，
这是个奇迹啊！
对对，小芬站起来，我
想到小芬就站起来了。
没有，我记得小天使。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木屋和那只狗。
奇怪，我怎么印象最深刻是他每餐吃面包？
对对对对 对，他吃的面包都是那个圆滚滚的面包，
好大块，好大一块。
它是德国、法国面包，
对对对，
阿尔卑斯哦，瑞士面包，
瑞士面包，
好大一块。然后每次都是他爷爷拿个小刀出来切一块。
还有
一
个重点，
这是对瑞士刀的第一个印象。
还有
后来才知道，
没有。他的鞋子跟他面包长得蛮像的，
啊，
对，没错，没错，颜色都很像。
有，他还穿围裙，
还
是觉得好像那个面包把他挖个洞，脚伸向去变他的鞋子。
那是狗叫什么名？那是狗眼睛都看不到，拉布拉多还是什么那种？那个瑞士那种大狗，
把眼睛都遮住的那种，
黑白两色的那个长毛狗。
看谁记得？
讲到狗，还有另外一个卡通，
也有狗吗？
有没有印象？
龙龙与中狗，
不是不是龙龙与中狗，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小孩子跟有一只好大的狗，小孩子可以骑在狗身上。
哦，我记得，但是我记不起来叫什么名字，看看谁记得起来。
龙龙与中狗，
龙龙与中狗，它的比例上还没差那么大。
对，
我知道你讲哪一个，
你知道吗？
对对，但是我记不起来那什么歌，什么卡通了，
没印象。我只记得还有好多跟动物有关系的，就讲讲动物有关系的卡通。
动物
小浣熊记不记得？
我记得小浣熊
怎么唱我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肯定它不红。
有啦有啦，小浣熊有一点点记性啦。除了小浣熊啊，小海獭、
小青蛙。
小青蛙没印象，
小青蛙有。小青蛙
小海獭我知道在森林里面的故事，
小海獭
我知道，但是歌我记不得。
好，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卡通，有智慧象征这个智慧的故事情节的卡通，每一集都很精彩，叫北海小英雄。一二三，
我爱北海小英雄，
飞飞几阵微风，
他不怕那风和浪，航海乐无穷。
这有重播哦，
重播很多次。
东森前阵子还重播，东森还是
非常多次。
东森吧，
因为我觉得北海小英雄他常常都会动动脑筋。然后你看小威，主角是小威，他就要摸摸他的鼻子，他爸爸那些都是海盗，对不对？
这一点是我一直非常惊讶，我长大之后才发现他们是海盗。
对，我小时候很喜欢他们。
奇怪，为什么有做好事的海盗？
对，
不懂。
然后他们都出去做生意，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然后就会带很多东西回来。以前小时候都不知道，长大后才发现他们是维京人嘛。
对
对
对，
当年就是海盗嘛。
对，
而且我发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小威跟那个楚留香有亲戚关系。
为什么？
摸鼻子就会想到东西。
没有，他跟一休和尚也有关系。
为什么？
他们都要做一些动作才能够想出妙计。一休和尚就拿个手指头在
脑袋
里面画画画画画。
基本上北海小英雄这一类的卡通是线条简单，看起来笨拙，没有什么的，可是故事情节是蛮吸引人的。
还有一种重点，他们的 character 就他们的人物的性格非常的凸显，像黑龙船长他就是个猪头嘛。
对对 对，
他每次犯错就是他嘛。另外一个胖胖非常憨厚的，力气非常大，还有一个诗人，
还有独眼龙的那个
弹那个竖琴
弹竖琴的一个诗人，然后最聪明就是他嘛，整个故事都围绕着小威北海小英雄小威，印象非常深刻。
基本上他上面是印象中北海小英雄是你刚刚说的维京人，对不对？
对，维京人。
维京人，那时候我在那个应该是瑞典吧，去瑞典，然后看到他路上这个商店卖了很多这些造型，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海盗。我第一个想啊，北海小英雄怎么这里也有卖？
可是有一个美国漫画也是，好像我那时候看那个 Student Post 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北海小英雄的故事会在 Student Post？
好像不知道
有个叫哈嘎的那个 黑嘎还是哈嘎的，在 Student Post 上面，每一个礼拜你还可以再看到一次。
我可以肯定我们不同年级。
不同年级。没有啦，这是新的啦，新的啦。
好，那聊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听首音乐好不好？听听张雨生的歌曲《带我去月球》。听完了这个科幻的歌曲以后呢，我们就来接call in。call in电话两支：25000276，老手25057427，请遵守老手新手的原则哦。我们这个听完歌曲，我们就来接大家的call in电话。
不然少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我们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 www.mp.org.tw。 刚刚那首歌是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 Jason 还有千俊跟我们聊聊小时候的卡通影片，还记得吗？有哪些影片？我知道我们现场很多 call in 电话进来了，大家对这个话题也许勾起很多回忆哦。我们两只扣印电话，新手是25000276，老手扣印是25057427，请遵守我们扣印的这个原则哦。好，我们现在先接第一线想了很久的二线，快乐不及待，您好 ，Hello， 您在线上。数到三没有声音的话就挂了，一二三，好，拜拜，很抱歉哦，你可能想太久了。快乐不及待，您好。嘿，你好，四年四班，您好。
叫都被你叫了，我掉了。
是是是，四年级有什么卡通啊？你对我刚讲的卡通有哪个印象最深刻的？
我跟你讲，你很不够意思
啊！怎么
最精华的你也没有叫出来。
最精华的卡通，我们说电视卡通影片哦。
哎呀，
哪一个？
那个大力水手。哦，
果然是四年级。
果然四年级，对，我们还没提到。
完了，
啪拍。
我看我准备去那个蜡骨塔里面去。
好，那考你，
漫画有没有？
嘿，漫
画我觉得火星人啊。
那是漫画，漫画上几个月提过了。我们今天讲卡通嘛。
卡通。
好，那大力水手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慢走，有空再来啊。
好，
什么？
你还在做生意啊？
哦、没有，什么？
我说大力水手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你给我做垮掉了，大力水手在，还做什么鬼生意？
大力水手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谁？
大力水手的女朋友啦。
女朋友啊，叫吴淑珍啊。长得不像吗？
是重。
哎，我跟你讲，
哎呦，是是是。
哎，你笑什么？你觉得长得不像吗？对不对？只是一个站不起来而已。哎，我今天看了个新闻呢。
是是。
他不是生个金孙吗？
哎，
有没有？
有没有
看到？你有没有看那个画面？
有。
哎，我看他怎么长得像金光党呢？
是是是。哎呀，好了啦，今天聊卡通，怎么又讲到那个来？嘿，
卡通，我好像太空飞鼠还是什么？
太空飞鼠，哎，对，
太空飞鼠吗？
对，
再次肯定是。
过来就是大力水手吗？
对，
过来我就成年，我就不看了。
过来你就看情色卡通，好。
啊、没有，我这个
你已经成年，
我可没有装那个什么索马那个。
是好
啊，就这样子了。
谢谢四年四班
，OK， 拜拜，
谢谢。
掉老掉的，
好，试试拜。好，是我们的学长，四年四班。然后刚刚讲了一个卡通，倒提醒我，大力水手，我差点忘了，那歌怎么唱？
Popeye the Sailor Man， 那是奥利维唱的
啊、哦！是是是，奥利维的声音。
刚一直都没有问出来嘛，他女朋友叫奥利维。
奥利维对。
刚刚听他讲到一个，
那奥黛丽是谁？
奥黛丽赫本。哦，那个是三年级的时候了。
大力水手那个跟他作对的那个人是谁吗？
布鲁托
啊，
布鲁托
叫布鲁托都不是好东西。
不一定啊，
布鲁托狗很可爱。
迪士尼的那个布鲁托就是
对啊，那个大耳狗好可爱哦。
不是，他也蛮笨的、
啊、那还有
对
那大家 Jason 你说布鲁托不是好东西，还有哪个不是好东西的布鲁托？
我说过这句话，叫布鲁托不要骂我。对不对？我说过这句话，不要骂我。
太空飞鼠，
哎，我怎么不记得有太空飞鼠？
有，肯定有太空飞鼠这个卡通。
有，这是另外一个系列的啊。其实这种东西可能
它是美系的，
对，
它属于欧美那方面的。
它不会在它这些卡通不是在我们小学的放学之后六点钟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的那一种。
有一种卡通他们播十分钟的，
对，
或者是电档用的。
对，
我知道。我还要讲的是，我们今天讲的卡通是中文，有中文发音的。
中文发音。
像刚刚他们讲的大力水手是没有中文发音的，对不对？
当年没有。
的
当年没有。
最经典的应该是顽皮豹，
顽皮豹
根本没声音，
那是默剧的那种，噔噔噔噔噔，默剧的。
还有这其实大概就是美系的卡通，大概分两个大部分嘛，一个是迪士尼的卡通嘛，
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叫什么 G 米高梅的卡通，
嗯哼，
所以然后像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有一个跑得快
啊，一把一把Andre，
对，这也是
一个老鼠嘛，跑得坑。
那叫什么 Tom and Jerry， Tom and Jerry 就是那个，
就是老鼠嘛，
对，老鼠，然后汤姆猫跟杰利鼠，
对，
那个是属于那个是另外一个
啊、哦，想到
了，有一只猫，
还有一只金丝雀，
就是 Tweety，
那是 Tweety，
还有黑黑的猫，对不对？
还有一个 Lord Runner， 记不记得、嗯、有一个土狼跟一个那个像鸵鸟一样的、嗯、Lord Runner，
然后然后这样
对对对
跑得很快的，
土狼一天到晚就是要抓那只那个鸟，
就是另外一个系列，
另外一个系列，
另外一个系列，而且、啊、这些卡通是不管哪个年代都可以看的。
我们刚刚主要今天讲的重点的卡通是有故事情节的，对不对？然后中文配音的。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卡通会锁定在就是小学生下课以后，等到电视机前面六点钟看到六点半那种。嗯哼哼。那有一个时代性的。嗯哼。像这些东西它会一再重播，你根本搞不清楚它哪个年代。
嗯哼。没错。像你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个卡通叫小露露。民国65年左右。
有这个卡通。
它也是美系的卡通哦。
对对。
可是你知道吗，小露露照现在来推的话应该是好几十岁了，对不对？
对。
它很早以前的，很早以前。
它的卡通商品到现在还在流行哦。
没错。小露露。
对，可是他不受这个，你看你的小孩现在也在看，你小时候也在看。
其实咸蛋超人，我们那时候叫什么？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对啊、
超人金光荣。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样不受时代的影响。
我没有看过咸蛋超人诶、欸。
咸蛋超人很多，那是日本其实有两个系列非常有名，就是假面超人，叫
假面超人。
他那个日本是写成版面超人，就假面超人系列就是咸蛋超人的。另外一个系列是嘎吱伊拉，就是那个。库斯拉、
哦、
这两个系列在日本非常非常的红。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好这个其他的这个我们漏掉没有提的告诉我们好吧。来，快乐不羁站，您好，在线上。
喂，你好。
你好，小刘，小好。
你好，那个还有天俊和杰森两位好、嗯
啊、好
好，
大家好，大家好。
是那个我口音现在是讲那个顽皮豹啊，因为你们刚刚有提到顽皮豹，
嗯哼，
我主要也是在谈顽皮豹，
嗯哼，
对，他虽然是那个就是说都没有对话，也没有那个，但是他就是默剧嘛，
嗯哼，
就是用肢体动作哈，那他的音乐你刚没有哼出来啊。
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音乐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嗯、
叫亨利曼西尼所做的。
哇，专家在这里哦。
然后呢，这是《蒂凡内早餐》也是他写的
哦，
《Moon River》也是他做的
哦，月河。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哦。
嗯哼。
对，我听了音乐，后来我刚哼的就是说声音拉高嘛哈。
嗯哼。噔噔噔噔。
哎，对对对，这个音乐很有特色哦。
对，哎，那我那时候就喜欢看看这个逗趣，而且很有创意哎哈。
嗯哼。
像我记得顽皮豹他烫衣服有没有？
嗯。
就是大家不小心，就是说从他那个顽皮豹的那个豹皮啊，肚子这样子，就是那个电熨斗有没有烫熨斗啊？就是烫一个三角形在他的肚子上面，就是穿透了，就是说可以从他前面看到他后面的东西，这个很有创意啊！
这个我记得，这个我记得，还可以看穿过去，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就是什么跑到那个干衣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烘干机哈，对不对？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还不知道什么叫烘干机，
对对对，那时候美国有，台湾没有。
对，然后就是那个看到顽皮豹就自己跑进那个洗衣机烘干机出来，就变成一个毛球。
对对对。
就蛮逗趣蛮滑稽的了。
谢谢小游侠给我们提供这个顽皮豹。
我还有一点要表达、嗯、就是天俊真的很内行哎、
欸。嗯哼。
他还记得那个海底小游侠、
嗯。海底小游侠。
那个音乐我只记得一句。
嗯哼。
我还记得那一句。我还糟糕，我现在哼不出来了。
小游侠。海底小游侠。年纪虽然小胆量最大。海洋就是他的家，他的自由又自在。
然后他就是潜水哈、哦
嗯，
他嘴巴咬着一个像原子笔一样的东西哈、哦
嗯，
他在就是说在海里面潜水潜很久嘛，
嗯、
然后那个行侠仗义嘛，
嗯哼、
哦、，OK， 那我就谈到这里。
好，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马路上的小游侠讲我们海底的小游侠。
他那个吃，他基本上吃的是氧气口香糖
哦、
嗯，氧气口香糖。
哎，今天来的都是专家啊，相形之下，每家都是童年都是失欢的，不知道怎么过。其实我童年还看过一部卡通，那是比较后期的啦。那个那时候我比较大的时候读中学了，我也觉得蛮好看，叫《莎拉公主》。
你看的都跟那个小甜甜、乔琪姑娘同一系列。
对对对，
就是卷发系列的。
我喜欢看比较温馨的、有剧情的卡通，男生都喜欢看的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无敌铁金刚》、《科学小飞侠》、《恐龙救生队》。
好了，我们看
那
个都没有剧情啊，都是鬼扯的啦。
太空突击队、恐龙救生队漏了啦。
我们是恐龙救生队，驾着万能号飞呀飞，我们有无限的精神、啊。 抛呀抛，重点在这句
飞呀飞。
忙忙碌碌去幽会，野生的动物要保护，因为它们很珍贵。
忙忙碌碌去幽会，我们
去又回
啊，去又回啊，
去又回。
其实这个卡通怎么叫人家去幽会呢？
恐龙救生队。
还有，我觉得在大一点的时候看过一股卡通很好看，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汤姆历险记》。
啊，《汤姆历险记》。
哎呀，我觉得那个卡通故事就很有意义。
而且我觉得它的配乐很好听。
你配配看，我不记得了。
那个怎么哼了很难哼？
又要走七步吗？
不不，不要走七步。我跟你讲，那我铁定哼不出来。但是我下次带唱片放给你听。
啊，好。那个其实哈，我记得那个《汤姆历险记》，看完以后觉得好好看哦。可是每天只播半个小时，真的不过瘾的。我就去买书看《顽童历险记》的原版。
结果你会发现书跟故事完
不同，
完全不一样。
没错，就是哎，就觉得怎么跟电视上演的不一样。可是我还是喜欢觉得卡通比较。是精彩，因为卡通比较生动。
不过他的整个部片子就像跟《哈克历险记》一样哦。
对 对, 对，
哈克啊，
哈克，
他给我感觉是他的那种整个场景就是美国中部的那种密西西比河上面那种，就是那个船是有个大轮，
对对对对，
大轮在转的那种，
水轮在转，
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整个调子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哼，好，我们来接下call in好了，call in电话就一直闪呀、啊、闪呐、啊。Hello， 您在线上喽。
喂。
嘿、hey, ，你好，
梅江，你好，
你好，三年二班吗？
两位，哎，对，
您好，
主持人好。
Hello， 他们跟你打招呼，
又有学长了，
不是学长又来了。
基本上三年二班是32岁，然后明年就是三年三班了，还有分
这样子、哦
啊。那不重要啊。
呵呵，
你讲的那个人物，卡通人物有没有？
嗯哼，
那些都不稀奇呀、啊。
嗯哼，
啊，你要我考考你们，像那个科学小飞侠有没有？
哎，
他们所驾驶是什么飞机？
凤凰。
哎，
凤凰号，
凤凰号、啊，
凤凰号、
啊。还有他们最后什么武功什么功？
火鸟功，科学秘籍，火鸟功。
还有他们跟每个像铁熊啊、大明、真真，他们个人使用什么武器？
刚刚讲过了一遍了。
没有，他的武器我们刚刚没有提到。
对、
哦，
这样。
对，我们刚刚没有提到。
啊、像那个无敌铁金刚啊，有他们使用的就是什么？气体硫酸啊。
对对对，金刚飞拳、金刚火焰、
啊、
原子光热线、
金刚火焰啊。后来又转变成大魔神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给铁金刚的翻版嘛。
对。
再版就是大魔神嘛。
对对对。
对啊，这你介绍一人物不行，要出现介绍他们的武器。
啊，介绍武器。
武器对不对？
好。
哎呀、啊，还有这有一部卡通，不知道你们记得那个叫什么《圆桌武士》。
有
三个人这样弹起哦，圆桌武士
有
圆桌武士，
对，但是不知道是英国嘛，圆桌武士是英国嘛，
英国的故事应该讲它是英国的故事，对，
有
哦，但是就复国的继续那个复国，蒋介石复国那个
圆桌武士就是那个，
哎呀，还有一部就是宇宙战舰。
啊，你说
宇宙战舰、
哎、大和号，
大和号
真的是，
哎，对，
忘记这件事情了哈，没记得哈，
谢谢提醒，
谢谢三年二班的提醒啊、哦，好，
拜拜，
拜拜，哎，肯定三年二班是五年级的同学。
对对对，刚刚讲到大和号，
还有要许，竟然忘记波动炮。
他才讲的这个波动炮非常，他刚刚讲到，其实我们刚刚忘了提到是欧洲的，
对对对，
就欧洲的故事，就像那个什么奥斯卡，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没有，不
凡尔赛玫瑰，
男生看跟女生看都不一样。像我就永远记得莎拉公主耶耶耶，莎拉公主耶耶耶，莎拉公主啊。
凡尔赛玫瑰也其实也蛮，
凡尔赛玫瑰
其实应该是蛮，
它是从一本漫画，以前漫画叫做《玉女英豪》，
对。
他把它转成过来的叫凡尔赛玫瑰，蛮有名的。
对啊，这蛮有名的啊。
乔吉，乔吉，乔吉，
那是乔比，那是星星王子。你把它混在一起了，他是个外星人。
星星王子来自太空。我们怎么漏掉星星王子？
星星王子
那也是小学的卡通。
他有个特色就是你不会唱这首歌都没有关系，很好学，就是乔比要唱很久。
对 对, 对，
乔比，乔比，
乔比。
但这首歌大概一半都在喊乔比啊。
没错。乔比半天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好，宇宙战舰是刚刚有说的
大和号，
大和号
波动炮，
还有刚刚恐龙救生队，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但是不是提的很多哈。
他基本上这部电影
就在救恐龙吗？
救一些野，他这个基本上他的主题曲已经阐明了整个剧情的
环保意识，
他的环保意识非常高涨的，他、
哦、
要保护野生的动物啊。
哎，我还记得一首歌。小小小小顽皮熊，小小顽皮熊，自由自在多快乐！
哎，这是顽皮熊，
顽皮熊，对不对？我还记得这首歌。还有金银岛。
哦，
哎，怎么可以忘记
金银岛？有
金银岛，有。但是我记不得他怎么唱
了。对，不记得歌哦。 有歌吗？
有什么金银岛？
我会跟那个天方夜谭混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加州莫谈，一同去逍遥遨游四方。那主角叫小胖
啊，金银岛。我上次在节目中讲过，就是那时候我读国中一年级的时候，陶晶莹跟我同校，她比我晚生，可是她早读，她就大我一届。她那时候我们校内有选那个模范生嘛，全校不是每一班要推派一个代表嘛，然后在全校公开演讲来这个那个让大家来投票，每一班每一个人都可以投两票嘛。她就在台前就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是陶晶莹，我们一起来唱《金银岛》。”就全校的师生在她带领之下一起跟她唱《金银岛》。
那现在唱一唱，
她就当选了哈。
那现在唱一唱啊。
金银岛，有一点忘记怎么唱，
可见的陶晶莹那个时候没把你们教好。
金银岛是不是里面有个插曲？他们常在唱什么“十个人在诗人向上冲绳”？
对，怎么这么怪的歌？没有印象。
我觉得金银岛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经常用那种定格，他的卡通经常用定格，然后用阴影效果。就是人家卡通就是要动画嘛，他每次动不动要停一格，然后每一格停好几秒。
我们不是在谈回忆，怎么谈美学啊？
美学不是你的专业嘛？我们这边说一下 ，Jason 他是在旧金山艺术学院毕业的。
没有，我们是乱乱念。
对，但是他现在没有做电影，也没有做电视，也没做卡通，他跑去给他做电脑这样子。
这叫做不务正业。
哎，但是一样有钱赚。来，我们还有空音进来哦，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
嘿，你好。
哎
呦。哎，你好，韩先生啊。
被你们这个吵的，
被吵的。你是看什么卡通长大的？
我看过几个印象比较有的，大概都是，我想想看哈，你讲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小蜜蜂什么我都看过，可是我看过的有另外一种小蜜蜂
啊，
比较水彩画的那种感觉。你讲的那个小蜜蜂是典型的日本的那种漫画卡通，而且非常悲情的，而且知道。煽情到极点的那个，那我看过另外一个是比较美国式的，然后它是水彩。
那讲英文的吗？
没有，也是讲中文。
你是讲中文？
小家伙，那个小蜜蜂一样，叫什么名字？我现在都不记得。
啊，有印象，来。
但他们他那个他经常会有一种那种风铃花，有没有？
我跟你年代不同，我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这个、
啊，我没印象，我没印象。
卡通专家在我右手边。
对，为什么你们有印象的东西，我就没印象？
因为年龄不同嘛。那你哼哼看。
啊、我都知道啊，可是我都不太看的。
不是你小时候我们还没出生，那怎么会
在同时在演的时候，您长大了，我们还没有长大。
对对对，
重点在这里。
韩先，你会不会哼一下他的主题曲？
我也不会
呀好，
我在看的时候比较会看第一个就是他画的怎么样，
他研究的角度不同，
不要太剧情，不要太让我受不了，
不要太煽情。
哎，对对对，你们讲了好几个，说实在的
那卡通没有几个是写实的。
也说的也对啊，不过基本上来讲，你刚刚那个谁那个千俊讲到那个宫崎骏，还有另外一个是宫崎骏，他是跟高殿勋这两个啊，这两个艺术家是一起合作的，所以什么那个《马可寻亲记》啊，啊《小樱的故事》啊，还有是什么？我记得有好几个，那个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作品。那时候大概接受了不知道美国哪一家公司的委托，专门替他们画这些古典名著，就是儿童文学名著，对，他们就制作了很多《小樱的故事》啦。这些都是你知道吗？这些都是他们两个的那个早期的作品。所以风格上，你再跟他后来的作品，再可以再比较一下。
谢谢，太好了，谢谢你给我们一些资讯。
对，其实这样讲就通。
你刚刚讲说来宾 Jason 他是搞电脑，他是搞电脑动画吧？
不是。
是啊，是以前是
以前
的以前啊。
聊，那待会再我再打进来，再现在再联络再聊聊。
哎，请打行政电话，谢谢哦，拜拜。
我要打这个。
拜拜，你是老手，你还打新手电话，拜拜。好，被我抓到。快乐补给站，请说话，二线您好。
喂。
嘿、hey, ，你好。
喂。
嘿、hey, ，你在线上。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是您好。
预祝新党台北市。六个选区，六位候选人：常中天、侯冠群、潘怀忠、游鸿成、李庆元、费鸿泰，以及高雄左营男子区的李银生，全部高票当选。
谢谢。
是借各贵节目 打一个广告。
是，请说。
党内湖南港区市议员候选人常中天将在10月22号星期二晚上7:11在台北市南京东路5段188号地下1楼举办募款餐会，希望各位支持新党、支持常中天的好朋友一起踊跃共襄盛举。募款参券在新党党部以及在常中天竞选总部内湖成功路2段235号1楼有在卖，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洽购。
好，
祝各位新党的全部候选人全部当选，
谢谢，拜拜。哦，这个这周
本节目应该着收广告费
了。哎，这个一定是常中天那个可能打电话，这个
叫他自己打，叫他自己打，他自己也是5年级的。
哎，其实他昨天提供了很多很多这个广告广告歌曲给我，知道吗？
广告歌曲，
我就说对，因为他就是他在 complain 说快乐不简单，每次听都觉得很快乐，怎么最近很悲情？哦，然后他就说他要听一些快乐的东西。我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卡通歌曲，然后如果有时间还要提到广告歌曲。结果我就想了很多广告歌曲，还有以前的广告的那些 slogan 啊，就他提供了好多补充哦。好，不过刚刚的广告呢，刚刚的听众朋友不打电话进来呢，我也会讲，就是我们的募款餐券还有，请大家多多认购，谢谢。这个是意外的插曲啊，不过啊，这个 OK， 大家听听就好了。然后请大家告诉大家哦。好，那我们还有线空音，我们接一下，然后我们就进歌曲。快乐不简单，您好 ，Hello， 你好，
哎，
嘿，你好，又是您啊。
哎，美美家
是
哦，哎，我这边请问一下，
嗯哼，
那个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卖那个票啊？
哇，参券请到党部认购，还有那个长春竞选总部。如果你要买10张的话，我们可以这个电话订购。
没有，我要1张，那个剩下9张交给你去处理了。
哦，好，
没有，要跟我讲真的，
请打行政电话，对，2500275。
现场能不能买？
现在这边没有卖，你直接
我是到现场买票行吗？
不行，这样子我们会来不及订桌，因为我们要算好有到底有多少桌才能订餐。
嗯 嗯，
对，可能要请您，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帮您用挂号记上都可以，用电话订票也可以。
汇过去也可以吗？
可以，我们有那个划拨账号啊。
对。
这是我想方便大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那你再空中广播一下，划拨账号几号啊？
好，也就是名牌19197224长中天。
一九一九还是91还是119？
1919-7224。
1919-7224啊。
对，那个户名请写长中天。
长中天。
对，
那票可以汇给我们吗？
对，可以用寄的，我用挂号寄给您。你要留地址、电话。姓名。
好，
谢谢您，谢谢。
来世报答我就好了。
好，谢谢。
好，拜拜。
好，拜拜。来生呢？那意思说这辈子不用
算了。是
不是？对。应该叫常中天，怎么会叫我呢？
对啊，真是常中天自己不过来张翰，他自己看什么卡通，对不对？
他好像看蛮多卡通的，不过下次因为他现在很忙在拜票，不过等他有空的时候，我想他的这个东西应该是蛮丰富的，他的记性也蛮好，都是记在以前小时候的一些东西。下次我们真的可以请他来聊一聊。
可见真的是长不大哈。
好，我们现在听首音乐好了啦，我们听首音乐，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我们的今天话题，听什么跟小孩子有关系的一些歌曲。你还记得一部电影吗？今天天俊是最了解电影的啦。哪一个电影？还记得《鲁冰花》吗？
啊，《鲁冰花》。对，
我们来听听看曾淑琴这首《鲁冰花》。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花，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7点到9点礼拜六晚上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我们的网络全球重播收听网址是www.mp.org.tw、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请到 Jason 还有天俊呢来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小时候的卡通。那刚刚的卡通呢我们小时候的聊的也差不多了，那你们六年级七年级的小朋友小时候呢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聊了，我们应该再把时间再拉回来，拉我们比较熟知尤其是天俊虽然最专业的这个卡通电影的部分。那刚刚呢，刚刚那个歌曲呢是《鲁冰花》，它不算是卡通电影。不过呢，因为今天为了迎接天俊的到来，所以呢，快乐补给站呢要破例要播放英文歌曲，就是卡通电影的一些好听的英文歌曲。等一下会播放给大家，为了您破例来，好看的卡通电影，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是蛮多的。
其实我觉得卡通电影有这几年比较不同的是呢、第一个是日本所谓的剧场版的。卡通有进来了、过去其实日本一向都有所谓的剧场版的卡通，只不过台湾的片商没有引进。
什么叫剧场版？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卡通或者是漫画，就是我们看到那种连续型的每一天播半个小时的卡通，它可能会拍一个两个小时或是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版本，他们叫做剧场版。那过去这种剧场版呢都没有引进到台湾来，那这几年开始有引进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前一阵子有一个柯南的剧场版，他同时在 cable 台上你可以看到柯南那个半个小时一集的嘛，那你也可以看到他一个半小时一集的那种剧场版，这是一个最明显。像金田一其实也有
金田一杀人事件吗？
金田一杀人事件也有剧场版。那另外就是其实这还不是最多的、一开始这卡通风潮大概这几年卡通风潮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高田勋然后宫崎骏，像龙猫，从龙猫是第一个开始啦，龙猫是最开始的嘛。然后再来就是这是日本方面的，再来是好莱坞这边的话其实是从那个 Beauty and Beast
美女与野兽，
那是迪士尼它等于算是浴火重生之后重新推出的电影。因为其实迪士尼从70年代以后它的卡通就一直爬不起来了，最70年代卖最差的一部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从那个皮诺丘小木偶开始，他那部电影赔钱赔得很凶，然后之后大概每一部电影都是so-so而已，表现还算普通。
会不会是因为小莫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很耳熟能详了，所以吸引度就比较不高？
其实它有很多原因啦，虽然其实小莫的电影它的整体卖座不能算差，但是因为它制作成本太高，然后整个迪士尼的那个成本因为没办法 cover 过去，所以它就慢慢受到很大影响。然后之后呢就换了一个老板，换了一个总经理嘛，换了一个总裁，他们就开始推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Beauty and Beast 是他浴火重生的第一部电影。
大家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就是美女与野兽，也是刚刚天俊提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把它当背景音乐。他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些英文歌都非常好听。
因为 Beauty and Beast 它比较不同的地方是过去的迪士尼的电影主要还是用手工画的嘛，但是呢 Beauty and Beast 是第一个开始加入电脑动画的电影，卡通电影，这个就是专业就节省了。
其实我觉得迪士尼的卡通在后期有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取材的方式。那因为以前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卖不好，我想是因为那个题材已经被受限了。
对，
那为了他现在开拓各方市场，所以他开始有那种泰山啊，他会有那种中东的故事啊，他甚至会有那个吉吉富吉木兰当户织，不闻其徒生，唯闻你叹息。
花木兰，
对，这种东西进来，我想这是个没办法，这是趋向于市场。因为市场面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很多的素材题材才会吸引人家去看。
天俊怎么了？
不是这首，
他说不是这一首，
不是这首歌
啊，你就听听就好了，这么啰嗦。
对，那不是这首，马上应变一首好，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
没有关系，这首歌跟你介绍一下，这首歌叫 It Might Be You。这首歌呢叫这首歌是电影 Tooties， 就是 Dustin Hoffman 他演一个他男扮女装。
窈窕淑男
啊，窈窕是淑男，
窈窕淑男，
对，这是他的电影。
果然放错。
窈窕淑男。
那我们再听另外一首《风中》风之彩》《风中奇缘》的主题歌。看过那么多卡通哦，最近这几年，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像我印象中，《玩具总动员》第一集《
Toy Story》，
对，我说让我印象很深刻。还有《重重危机》
The Bugs》，
对， 还有最近我看了一个卡通，名字熊熊给忘了。
其实哦，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最好看的一部卡通是那个怪兽电力公司。
哦，真的吗？
但是还不是
非常好看，
它还不是我觉得最好看的，是怪兽电力公司之前那个短片 The Birds 那个最好看。
其实刚刚所提的这些卡通都是他们用3D 动画做的、
嗯、
那我刚好在美国的时候都有看，是因为它和作业一样，就是今天上瘾了，你今天不看、哦、你明天上课的时候你没有
办法
跟老师讲话，你知道老师如果说你作业没看过啊，那我说我没看，你说那你上什么课，赶快去看看完来再说吧。而且它是比较新的技术，所以整个其实我觉得技术不是重点，我说画的技术不是重点，而在于它，我刚刚一直在强调题材，那个题材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你的想象力的发挥，就像怪力啊不
怪兽电力公司
那简直是超乎，我常常开玩笑，超乎人类想象的范围之外的。
对，我非常佩服 Pixel 这些人，他们不但技术非常的棒，而且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非常非常丰富。
连那个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他那个，我们如果去看怪兽电力公司最我觉得最好看的，除了怪兽电力公司也很好看之外，我觉得他前面那个短片那个 The Bird 那个短片真的是太棒了，
你们要去看了，就是那个一个电线杆上面，
对，
然后有电线，
一排鸟来了一只大鸟
啊！我有看啊，那个网络现在传得很厉害 啊！
开玩笑，你们这些坏人，就是你们这些人才会被那个。
其实它很像你看那些片段，很像你看以前看成龙的片子，一定要坐在那边看到后段的 NG。
对。
那事实上，他们现在卡通片到最后也 NG 的，
搞 NG
也搞了很多 NG 的方，模仿我们那个 Jackie Chan 的那种做法，也非常搞笑。
我觉得。像那个 Beauty and Beast 的之后呢，迪士尼的那个整个卡通的走向就不同了。可是我是觉得啦，其实你仔细看迪士尼的这些卡通，你去看它的剧情结构的话，你再往前翻，你会发现它跟60年代、70年代拍的那个其实没有太大差别，整个剧情的结构那个 tempo 都很接近，都蛮接近的。那只不过他们用最新的技术，还有他们的其他的包装，比方说他从不同的民族故事里头取材，就有新的包装了。
嗯、
所以，但他一定不脱那个结构哦，一定会有一个主角，然后有一个搞笑的 Joker， 对不对？花木兰就一定有一个木须龙，
嗯，对，
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 Beauty and Beast 就有一群那个什么茶壶啦、蜡烛啦，对不对？他就会有一些类似像这样的角色。他其实那个整个 tempo 是蛮接近的，像那个小木偶就会有一只蟋蟀。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出来，反而是日本动画这几年的那个它的取材的东西反而更广，像龙猫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像神隐少女最新的嘛，神隐少女人都是蛮不错的。
这是花木兰的音乐吗？来，你用您专业的锐利的耳朵来听听看花木兰的快板。花木兰，
你还不如直接把 CD 拿出来看，
对啊，
看是不是花木兰。
没有，我们刚刚呢是给大家一系列我们这个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些卡通的电影的主题曲，就是花木兰的歌，就是它不算是原唱，所以它节奏会比较快一点点。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几部电影，卡通电影，我觉得非常精彩。而且你知道这故事的构成，然后再制作出来都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好多年。
其实我觉得像那个，哎，这个应该介绍比较熟嘛，
对啊，
这几年新的那种电影技术。
不过我要泼一个冷水啊，我通常其实我在看这些卡通的时候，那个心态跟以前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看电影卡通的时候，你就是坐在那边你就开始看说，哎，这个做得不错，这个角度那个美学上面是怎样，那个时候你就想了很多，你知道吗？可是你回想到当年我们在小时候在看卡通的时候，
很单纯，
好像是纯粹就是看卡通。那现在其实我在看卡通电影的话，基本上还是在看一个电影，
就
它呈现的方式比较不同而已。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啊，大家都努力在找一些当年的一些回忆啊。其实我想不是在找那个卡通啦，是找当时看卡通的那个心情。对对对，这样讲会不会严肃了一点啊？
不会啊，还好。
哦，还好，那我就讲更严肃一点。没有，有点感觉而已啊。
哎，我上次看过一部电影，这叫什么名字有点忘记，可是我觉得非常精彩，我在节目中也有讲过。
大概 描述一下，
是卡通还是电影？
卡通也是前几年的
啊。
来来来，最近几年的卡通年鉴、
哦、
卡通电影年鉴，
你大概剧情有些什么东西，你大概讲一讲，我还可能猜得出来。
哎，真的记性好差、哦、
他是哪一个性质？
他是人物，
人物，
然后是欧美的还是日本的？欧美还是日本？真假公主吗？
就是欧美的，他会去救一个，
救一个谁？
问刘姐，她应该知道那个票是在那个上次在那个国庆英雄馆招待的。
真的吗？
嗯，好 ，forget it， 忘记就算了。
对啊，完全没有线索，怎么猜啊？
我待会去问一下金田一，或是问一下柯南。
对，问一下柯南好。
或者是金田一，
卡通电影啦。来，最近这几年有什么花木兰啊？
花木兰、
风中奇缘、
阿拉丁
，还有呢？
泰山
，狮王啊，那个
哦，对对对，那个有抄袭之嫌。
狮王，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对，
就是到底是日本的仙还是美国
的
仙？
这其实对欧美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很单纯，就是迪士尼的卡通，
对。
可是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同时接受美国跟日本的卡通洗礼，我们一比对就觉得那个故事跟画风实在太接近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在当年看到的小狮王的故事，那他长大之后他变大狮王、金巴嘛，
对，
当时都在想说这个到底是谁抄谁，是公那个是手冢，手冢抄欧美的，还是说迪士尼这边抄手冢的？我想这是一个争论的、到现在好像没有答案的样子。
没有，应该后来好像解决，但是没有很公开的解决、就是、
不管怎么样反正好看就对了。
对我们来讲奇怪，连名儿都一样就是了，辛巴金巴，对不对？都
对对对，名字都是一样的。
这首歌应该就是美女与野兽了吧，
前半段是美女，后半段是野兽。
对，没有，我们都说美兽与野女，哈哈
哈，
就是美女与野兽。外面传来一张纸条，要我下节目以后到内湖万客隆集合。各位好朋友们，有到内湖万客隆买东西，别忘了帮我们的内湖南港区候选人常中天加加油。现在他们在那里拜票，所以我下了节目，对，就准备把我们现场的两位优秀的这个专家带去。
在那干嘛？在那边播卡通，哇爆的！
其实讲到这些卡通，是果然可以激这个勾起一些人的童年。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日本卡通的表现蛮不错，台湾对日本卡通接受度也蛮高了。像宫崎骏跟高连勋那个，像《神隐少女》啊，再往前推是，点点滴滴的回忆啊，还有像《萤火虫之墓》啊，
嗯、
然后《风之谷》啊，
嗯、
其实他龙猫，这其实我觉得这几个电影里头都还蛮有一些，还蛮有深度的，就是从电影的角度来
看。你会发现国人的卡通好像这几年没有什么特别的作品出来，
就是一个魔法阿嬷嘛。
其实中国，我们台湾整个卡通，不管是卡通漫画，它这个最大的麻烦是台湾人他不太会，我们不太会说故事。
对，说故事的本领太
强。我刚刚讲过，我们可以做 OEM 把它做画得非常
好，就是别人写好的故事
我
们画，对不对？我
们没有办法去说一个很好的故事。
而且台湾的动画这几年出来的东西很快就昙花一现，比如说干角龙，比如说阿贵，他们就红不起来。而且坦白讲，我觉得阿贵画那个线条好粗哦，让我觉得阿贵不可爱，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他是用 Flash 做的，
对，他
是用一个特殊软体叫做 Flash
做的，所以比较简单一点，不是像一般的。
是啊，也是用 Flash 做的。
他们基本上这些 Flash 的卡通，它适合的媒体应该是在网络上面，而不是在一般的我们说的。
它不是真的拿电视、电影上放，
电影上面来讲，它不太一样，媒体上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想台湾人，我们。发展上面最大的瓶颈就是说故事的人太少，
对，像
说故事的能力，
像魔法阿嬷前几年他在金马奖的那个奖项他重缺，当年是引起一些争议的啦，就是说明明就已经有这么一部卡通出来了，可是当年金马奖的相关的奖项居然还重缺，那有些人就觉得对金马奖的这些评审的这个评判的原因有点不太满意，因为当时传出来啦，有说魔法阿嬷没有得奖原因是因为散播迷信。
什么年代还讲这个啊？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对那些评审的那个有一点点误解，我自己会觉得，因为如果你看过魔法阿嬷的说故事的节奏，你会发现他的故事感觉起来看起来就是少了那么一点什么，少了那么一点
少一点人味。其实宫崎骏的漫画的卡通里面，人是一个很重要的 issue， 人 还有早期像怪医秦博士，他们都不是因为他的卡通的那个，他那种人味、人性，
对，
非常重要。
他的故事性把它夹进去的那个很重要。像魔法阿嬷到后，他前面还有一点点可爱的地方，因为他的故事情节就有点像现在在院线的那个韩国片。有现在院线韩国片叫《有你真好》，有没有？或者是像早期的，你现在去看那个什么什么台湾新电影浪潮20年的老电影，你去找那个《东东的假期》。
哦呀，
他的故事就是很接近
陈坤厚的。
陈坤厚是的，对，《东东的假期》就是《
东东的假期》。
哎，都市的小孩丢到乡下去被那个什么阿公阿嬷带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因为有文化跟年龄的差距所产生的冲突。但是魔法阿嬷到最后就有点走掉了，你知道吗？他原来还走那种温馨路线，可能他还是 copy 前面那些电影类似的情节，可是到后来就走掉了，那是很可惜的地方。他可以把那阿嬷施魔法的地方放进来，不会有问题的。只不过他的那个情节还是不是很好。
现在听到的音乐是阿拉丁的背景音乐。
阿拉丁就是一个小猴，有跟着一只猴子，所以迪士尼卡通的特色就永远都会给你一个小东西，
你有一些诙谐的人物或角色在里面。怎么办，我还是想不出我那看过那部那么很好看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对，很好看，它是描写好像很丑的，哦，那个人长得很丑，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不是中楼怪人，赢得一个女人的芳心。
这个中楼怪人的剧情，
中楼怪人啊，
中国怪人的剧情，
这也是迪士尼这几年的。
他名字不叫钟楼怪人哎，然后他去救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人。好，
听起来是钟楼怪人。
好，等我想到了叫什么史什么什么什么，有个
哦史瑞克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史瑞克，对不起，
史瑞克，
那不太一样哦。史瑞克这是今年这几年非常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
他很棒。哎，史瑞克，对对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史瑞克不属于迪士尼那个系列的
哦，
他也好像不是 DreamWorks， 他也不是梦工厂的，
好像是梦工厂。哎，对，就叫史瑞克。你看，我一直想不出来名字。
中文的配音是吕逸群。
对对对，
吕逸群。
啊，这部电影好好看哦。
对，这也是。
他是一个怪物嘛？
他是一个叫做Ogre。Ogre， 对不起啊，玩电动玩具你才知道。Ogre 跟 Troll 跟那个就是各种不同的那种电动玩具才出现的那种怪物名称。哎，史瑞克是个 Ogre， 食人兽。
好棒！哎呀，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获益良多。哎，最后3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接两通 call in， 各限30秒，请大家讲完，然后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快乐补给站，您好。
喂，
嘿、hey ，你好。
你好。
嘿、hey ，是。
你哪位？
啊，你这个快乐补给站，那还有哪位呀、啊？您好啊，您是要打行政电话吗？还是打到不小心打到这儿来了？
不小心找到这儿来了
、那就好，那就
谁家姑娘
是有人要跟我催要照片，我知道他打电话来一定是这件事情。
对，还有你们刚刚在谈那个那个什么卡通片的，我蛮怀念以前有个什么小精灵，还有兔宝宝
啊，对，兔宝宝差点给忘了。
对呀、啊，那个兔宝宝蛮好玩的。还有一只，有没有一只小黄鸟？那个猫没事要去吃那只小鸟，那个小黄鸟。
有，就是华纳的。
华纳。
OK。
怀念那三个卡通，尤其是那个兔宝宝跟那个小精灵。
你看他刘伯温怀念的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就是。
对呀、啊，因为我们的年龄到底有点差。
你们的卡通是比较没有故事剧情的。不是这样讲，我们是
不是连续剧、啊？
不是连续，对对，我们是
单元剧
的，
以金钟奖的标准叫单元剧、
哦。对对对，
那种卡通我不太喜欢看，不过我蛮喜欢看。以前有个漫画叫了《老夫子》
哦，老夫子，
香港的
老夫子，王泽
很有趣。
现在有新版的出来了。
对，
好，谢谢。
新版没有以前好玩。还有乌龙院，
因为好玩的
敖幼祥，
因为好玩的点子都想光了，用完了，写完了，江郎才尽了。谢谢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必须再剩下一个时间留给下一通 call in 好吗？
好，没问题。
谢谢您，好，拜拜。
拜拜。
王泽先生说江郎才尽的不是我。
最后一通 call in， 快乐不及待，您好。
哦， 不错不错，
是
没有扣进来最后一通啊。
哎呦，我就记得，哎呦，
不大声，
来最后的二十秒给您，因为时间到，我们下一个主持人已经来咯。
在怀旧的嘛，可是我比较想讨论刚才天俊讲的那个狮子王。
嗯哼，啊，狮子王，
狮子王，我看着我觉得对我的那个感觉影响比较强烈。
嗯哼，
而且比较大，因为一个他是他的剧本是脱胎自那个什么了，阿姆雷特嘛。
嗯哼，
对，
阿姆雷特，
所以他那个东西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比较会比较强。
嗯哼。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它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说根本就没有那个剽窃的问题啊，虽然说名字有点像，内容内涵都差很多，我觉得应该没有剽窃的问题啊，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啊。
嗯哼，
那另外的重点是说，其实他那个其实也有教小孩子一些那种，就是在那个里面以前他善恶分明，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他的恶开始有一点点怎么讲，好像没有那么越灰色的感觉。
嗯哼，
这个就是说他教给小孩子的那个，就现在的这个时代变了嘛，对不对？事情变得，世间的事情变得比较复杂，小孩子不能够再用以前那种那么单纯小鹿斑比的那种观念过日子，你知道吗？
好，
必须要用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来教他。另外生态学上也有一个很好的那种，因为他那个也符合生态学嘛，狮子族群里面都是有一个公狮当老大，可是到后来他会被另外那个公狮把他赶走。
嗯，
所以他在里面有这种族群之间的那种争斗，你知道吗？很符合生态学的那个原则，
非常
很巧妙的套到那个阿姆雷特的那个模式里面去，就是这里面又有那个帕斯情节的那种表现，你知道吗？
伊迪帕斯情节啊。
嗯哼，有一点。
嗯，
嘿，好，非常谢谢韩先的这个精辟的这个观察。
我觉得他非常精彩，在这边说的，他对小孩子的教育有逐渐怎么讲，他的深度跟广度都有在加大。
嗯哼，
这是人家成功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如的地方。
好的，谢谢你，我们时间到咯。谢谢你，谢谢。
那Jason能不能待会儿留下电话，待会儿我再call啊。
好吧，好的，那个请等一下下了节目再打行政电话，谢谢您咯。好，拜拜。哎，我们节目其实时间快到了，今天非常谢谢呢 Jason 跟天俊呢到节目中呢跟我们共享的快乐的两个小时
跨刀演出。
对对对对对，那今天讲的就是电影，希望有机会再请到天俊还有 Jason 两位来，非常谢谢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快乐不及待的节目呢也即将在下一首歌的歌声中呢跟大家道晚安了。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儿时的回忆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年代的歌曲，也听听看这个歌曲呢曾经在中华民国在相声的这个节目里面曲目里面呢能够有放给大家唱给大家听过，叫做从民国六十六年起
日落北京城，
不是民国六十六年在台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在歌声中呢美嘉跟大家道晚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星期六晚上七点到9点请记得要收听快乐补给站的节目哦，明天同一重播时间是早上6点，民国六六年在台北。
光了你，蒸汽让我